布林肯話：烏克蘭唔可能停火。李毅涉反人類言論。紐約市曼哈頓六四紀念館揭幕，學童被撞身亡，母親遭網路霸凌後輕生。為咗核導彈，南韓強調切斷要北韓資金鏈。印度在野領袖批莫迪對中國嘅態度。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3日星期六，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2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造訪北約新成員國芬蘭的時候表示，俄羅斯發動的戰爭是一場戰略失敗，削弱了俄國未來的影響力和利益。而中共負責斡旋俄烏衝突的歐亞事務特使李輝無功而返，北京正在考慮其新一輪的促和使命。中共武統學者李毅再次語出驚人，說犧牲1億4千萬中國人的命來統一台灣值得。請睇報導。
布林肯發表演講說，現在俄羅斯正在為烏克蘭創造擁有世界第二強大的軍隊，無論是在軍事上、經濟上，定是在地緣政治上，俄罗斯今日的状况比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要差很多。美国和乌克兰以及其他盟国以公正及持久和平为核心，正达成共识来结束俄罗斯发动的战争。布林肯还表示，美国将会帮助建立一支未来的乌克兰军队，这支军队将具备现代化的空军、综合空中和导弹防御、先进的坦克和装甲车、生产弹药的能力，以及对部队和装备的训练和支持。6月2日，俄方声称在俄罗斯西部几个地区遭到乌军炮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死2傷。路透社报道，遇袭地点大多数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西部边境地区。当日俄罗斯自由军团从俄乌边境发来问候影片，说为了自由，战斗仍在继续。有网友发影片爆料，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式控制卢甘斯克地区的马基夫卡。稍早之前，乌克兰军队表示击退了在巴克穆特市郊地区的俄军，目前乌军已经企稳阵地。而俄罗斯彻夜对基辅发动空袭，俄军飞弹和无人机超过30个空中目标遭到击落，乌克兰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空袭警报随后解除。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乌克兰在今年有机会完全收复克里米亚，如果打击俄军最脆弱之处，他们实际上会兵败如山倒。但是他亦都坦言，乌克兰短期之内很难加入北约。不过部分北约成员国已经准备好同乌克兰订立双边或者多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对乌克兰长期建军计划做出承诺，如此可以成功威吓俄罗斯，俄军10年之内都将会筋疲力尽。而6月2日，李辉在斡旋俄乌冲突的议题举行记者会上面承认，目前正在交战的俄乌之间寻求共识的确非常困难。虽然他最近对俄乌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访问并未产生立即的效果，但是北京正在考虑新一轮的促和使命。资深媒体人彭中认为，中共就是想在这些没用的游戏之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借斡旋俄乌战争重塑世界秩序，藉此提高中共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这样的第二次出访不可能对俄乌战争会有任何实质的改变，但是这样的无用功，中共就希望能够空手获利，在以后获得参与欧洲未来的安全架构以及乌克兰的重建机会。但是他的结果，我认为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中共仍然是现行国际秩序主要的长期挑战。没证据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挫已经从时间表和方法论上改变北京任何可能侵犯台湾的思维。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报告指出，北京将台湾视为内部挑战的睇法形成了他的评估，也就是中国动用武力夺回台湾和乌克兰战争完全不同，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已经修改侵略台湾的时间表。而6月1日，李毅再次发表暴论，说如果因为统一台湾，中国要死1億4千万人，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小菜一碟。彭宗认为这种出格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讲是祸水，是灾难。在尊重人的基本的天赋人权的西方民主社会，是彻底的无视鲜活生命的反人类言论。因为迎合中共领导人的所谓个人掌权的实际利益，可能会被睇作是所谓的爱国正能量。这个亦都令世界和大陆民众看清楚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对于现在正在不断觉醒的看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中国民众，是不会上当受骗，为了武统台湾去无故牺牲自己的生命。
6月2号上午，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六四纪念馆举办揭幕仪式，参加者包括六四亲历者、民运代表、美国国会议员和关注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支持者们，以及中文及西方媒体挤满了纪念馆的门厅等各个展室。六四纪念馆将永久铭记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向为自由和民主奋斗的伟大人们致以崇高敬意。请睇报道。
在揭幕仪式上，天安门学生领袖、六四纪念馆创办人王丹致开幕词，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致辞主持，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天安门学生领袖、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1989年报道天安门学运的加拿大记者史葛在现场发言，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前驻华大使洛德以及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来了书面贺词。王丹在开幕词中说，六四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铭记，铭记那些付出生命的人，中国人曾经有的民主梦想和为之付出的努力，铭记中国共产党真实的面目。他说，纪念六四不单只是为了我们，也都是为了中国，不单只是为了过去，也都是为了未来，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国家的未来而牺牲的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在发言之中说，34年前当我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对着世界、对着中国、对着我们死难的同胞，也都对着暴政发誓，我们一定要将天安门广场夺回来。34年过去了，很多的同道离开了我们，方黎姿、刘斌彦、陈子明、刘晓红，还有很多的天安门母亲，更加多的人离开了我们的行列，放弃了誓言。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准备放弃，我们要坚守我们的誓言，一定要将天安门广场夺回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中国、为了我们死难的同胞，也都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今天中共已经成为人类和平和民主最大的威胁。有人说，你们在这样一个简单寒酸的地方讲这些说话，那不是大话吗？但是在人类政治史上、人类文明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事业、那些最辉煌的事业，总是起始于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场合。只要在这里宣誓的人，他们内心是真诚的，他们在逆境之中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他们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们一定要将天安门广场夺回来，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在这里讲的说话。随着六四纪念日的临近，各地的纪念活动纷纷展开。在纽约最大的华人区法拉盛，基督徒公义联盟、中国民主党、中国妇权等三个组织，从5月28号起，每日联合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的图书馆前面，举办以中英双语解说的六四图片展，晚间播放六四纪录片。
上个礼拜，武汉一所小学发生了一宗令人心痛的悲剧，一名小学生在校内被老师开车压死，孩子的母亲要求校方合理答复和道歉，寻求公道，却遭到网络霸凌，轻生离世。请听报道。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车祸发生在5月23号。校方声称，该名学童在老师停车的时候跑到车前面踎低，可能是绑鞋带或者做其他事。 然后汽车启动，可能是因为视觉盲区。汽车碾压到学生，左侧的两个轮碾压之后，汽车才停低。但是学童的母亲向记者透露，事发的时候学童遭到第二次碾压。第一次撞倒之后拖行了五米，老师没有落车查看，反而又向前开，最终导致了学童不幸离世。事后学童的母亲在媒体面前悲伤流泪，要求学校给予合理答复和道歉。但是很多网友就评论他的身材和打扮，质疑他的动机，怀疑他做show炒作，问他到底要多少钱，甚至质疑他想成为网红，批评他借这件事谋求热搜。面对大量的恶意评论，学童的母亲在6月2号选择轻生，从24楼堕楼身亡。救护车和警车赶到的时候已经太迟。随后有网友在网上发影片爆料，说学童的父亲亦都准备跳楼，被当局控制住跳不醒。网友说没办法想象这位爸爸心里面是几咁悲伤，接下来他一个人怎样受得到。还有人说，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位母亲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毕竟犯错误的不是你，而是学校、学校的老师。可恨的是还未等来判决，这位妈妈就先走了。社区的隔离邻舍亦都感到非常惋惜，他们愤慨地说，他刚刚先失去了孩子，现在又遭到网络暴力的折磨。观众朋友，你认为连续发生的两宗悲剧到底是哪个的错呢？欢迎大家将看法写在评论区。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南韩代表强调，为阻止北韩核导弹开发进程，有必要切断北韩的资金链。请看报道。
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6月2号以核视角下的地区安全为主题，在香格里拉对话特别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强调切断北韩通过海外创汇、非法网络活动筹集核导弹开发资金的重要性。据他介绍，北韩黑客去年入侵新加坡游戏企业 Sky Mavis， 窃取价值6亿2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攻击规模破历史纪录。他强调，北韩正在全球进行网络攻击，国际社会应该加强紧密合作予以应对。另一方面，金健和谷歌对外政策及私隐产品管理副总裁举行会晤，讨论合作应对北韩网络犯罪活动的方案。
印度在野党领袖拉胡尔·甘地2号批评总理莫迪处理对中国关系的方式，指控北京占据我们的领土。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拉胡尔·甘地是印度在野的国大党的领袖，访问华府的时候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他提到，事实上就是中国占据我们的领土，这个是公认的事实，这个完全不可接受，但是总理似乎不是这么认为。印度总理莫迪计划这个月稍后访问美国，拉胡尔比莫迪早几个礼拜到访。中国和印度在1960年代初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几十年来一直关系紧张。在2020年中印双方军人发生致命边境冲突之后，中共当局今年又宣布为印度东部阿鲁纳查省11个地点重新命名，加剧了紧张形势。北京说阿鲁纳查省是藏南地区，并且声称拥有当地的主权，印度否认相关主张。莫迪在5月份曾经表示，印度和中国接壤边境的和平对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维持正常关系至关重要。自2014年掌权以来，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已经投入数百万美元加强印中边界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拉胡尔亦都指控印度人民党在印度掌控机构、控制媒体。莫迪在2014年上任以来，印度在每年由非牟利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已经从140名滑落至今年的161名，是史上最差。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